我们回来看我们整个的进度。我们从应该是说已经是前年了。我们从前年圣诞节开始讲到耶稣的降生，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学期，到了我们这学期开始，我们开始讲到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他最后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礼拜。我们3月过去，我们把那一个礼拜的耶稣所说所做的跟大家分享完了。我们其实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说耶稣的最后晚餐。我们来看一下这几段的经文。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他开始预备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宴，那他在那边预言有一个门徒会出卖他，他也跟他们分享最后设立那个圣餐，怎么样设立新约。今天我们会继续分享这个最后晚餐的后半段。饭后，耶稣跟这些门徒们分享了很多很多很宝贵的话语，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宝贵，因为其实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在人生当中还是会碰到很多我们所不明了的事情。我们以前唱过一首诗歌，叫做《神掌权》。我还记得前几个礼拜我们教会唱《神掌权》这首诗歌，唱完以后，Rita 就来跟我分享说，前一个晚上在 Greenville 那边的美国教会，就有人去纵火，就把教会烧掉了。他说他那天早上感触很深，一方面我们在这边唱说神掌权，但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说这世上还是有我们基督徒常常还是会碰到很多的逼迫，这个是一个 public 的逼迫，我们个人有些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个人的挑战，我们的工作不知道是不是稳当，我们家人生病，我们常常有许多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挑战，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会让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就像那个时候他们都以为耶稣是要来做王。耶稣是弥赛亚，但是没有想到，耶稣一直不断跟这些门徒们分享的是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会被逼迫，会被鞭打，最后甚至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对那时候的门徒，他们非常非常不能够明了的。他们觉得这一个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怎么会遭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如果能够遭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他还是神的儿子吗？其实下一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他们众人。一个礼拜前才在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为什么几天之后他们可以转而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子竟然可以被人所抓，甚至会被人所处死。但是耶稣这么做，他是甘心情愿，他是有他的目的。我们知道他来不只是做王，更重要的是他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有他的目的。但是这些门徒那个时候还不是很明了，所以在约翰福音、其他的四福音书，他们都没有记载。我们知道四福音书当中，约翰福音是最后写成的一本福音书，可能是老约翰那时候在拔摩岛上写的时候，他知道这些其他福音书都在了，他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特别是在那个最后晚餐，在大家吃完饭之后，他讲了哪一些话，他特别。用4章的篇幅，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从14章、15章、16章，一直到17章，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耶稣最后临去的证言。我们说，我们人有些时候，我们人最不喜欢的是生离死别，但是我们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常会真的是讲出一些我们心中的一些肺腑之言。那这个时候，耶稣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最后跟门徒讲些什么？那今天我们主日学。我们会花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4章的经文，所以下礼拜我们才会讲到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还有他被捉拿那天晚上受审判。下礼拜我们才真的讲到他最后一天受死是什么样的情形。慢慢的、详细的来看这几段经文，来体会感受，真的是耶稣怎么样走上他最后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今天还是回来，我们来看这几段。约翰福音，他在这边跟我们最后所分享的几段经文，从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有4章的篇幅，我们单单念可能都要念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我们还是慢慢的来把这几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约翰福音，我们从第14章开始，我们一章一章的来看。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念一节，请弟兄姐妹来念一节。约翰福音14章，耶稣这么说，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哪里
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
但保惠师，就是出因我的名所来，才在圣城里。他将这些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这些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的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愿意牺牲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让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不是来这世上做王，乃是来这世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我们世人不能看见你，但是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将你自己显明给我们看，你借着他将许多的道理能够晓谕我们，你借着他给我们看到你的榜样，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但是更重要的，你让他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我们为这些献上我们的感谢。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要一起来分享主耶稣基督他在临去之前，在最后晚餐之后跟门徒们所分享这些信息，盼望他在那时候跟这些门徒所分享的，今天也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应许，紧紧的来抓住，成为我们今天人生当中我们的亮光，我们的盼望。求你的圣灵，就像你那时候应许这些门徒们，你的保惠师要来指教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今天早上求主你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指教我们，也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分享约翰福音14-17这四章的信息。我们知道，当门徒们听到耶稣说在他们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会出卖我，他没有明说是谁， 但是他说他们当中有人会出卖他，他们每一个人都说是我吗？是我吗？后来他又提到说这个彼得，他们当中他们一直觉得彼得是他们的带头的，他们学生当中门徒当中一直是做头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最勇敢的彼得，耶稣也提到说他会怎么样，会三次不认他，三次不认他，他不断的跟他们讲到说他的时候到了，他要受逼迫，他最后甚至要死在十字架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体会那时候门徒们他们心中会作何感受。我们刚刚看到第十四章耶稣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们不要说耶稣了，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在座有一些我们所心爱的家人，我们心爱的朋友在病床上，或是在一些时候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最不喜欢生离死别，我们当人要离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碰到一些痛苦。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来到这教会没有多久，其实最近我很感谢神，那个周德威弟兄从德国回来，我还记得那时候周德威他两个小孩都还很小的时候，我们那天听到一个消息说他的妻子就是许珊珊姐妹那时候有 breast cancer。 我们大家都很难过，我们都是很 close， 我们大家在诗班里面服侍。有一次周德威弟兄跟我们分享说他那天怎么样回到家，把两个小孩他的女儿他的儿子叫到旁边来，然后跟他们讲他妈妈生病的消息。那时候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很难过。他讲到那些他们在那边所分享的话，他妈妈最后要去医院的时候跟他们小孩讲的话，那个是已经很早很早以前，将近20年前，我今天都还记得很清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人生当中可能都会经历过一些所谓的生离死别，我们心中会有很多的忧虑，我们不知道前面是如何。生病是一个，有些时候我们工作有一些变换，我们有些时候甚至更极端的，为了做正确的事情，我们英文说 do the right thing， 我们有些时候反而会受到一些逼迫。我们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看到这样子。我们看到很多好像蛮不错的人，他们反而会碰到很多很苦的一些灾难，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常会有的一个疑问。当然中国人我们也很有智慧，我们下面还讲说不是不报乃是时候未到，我们常会忘记这句话。但是我们常看到的就是 为什么好像善人会碰到很多的灾难，像这个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没有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的瑕疵，他来不断地帮助人，医治人，赶鬼，他所在意的都是他周围的这些人。人们跟他在一起住一个晚上，回去就可以找他哥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常在说如果你们来跟我住一个晚上，我不知道你们回去会觉得说忠信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他们跟耶稣住一个晚上回去就说他是一个弥赛亚。这样的一个人没有想到他即将面临的是逼迫，是灾难，甚至被钉死在一个我们人怎么去想出来这么残酷的一个刑罚，钉死在一个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些门徒们他非常非常难过，而且他们当中不只是耶稣要走上这条道路，他们也看到他们自己的软弱。很亲近在一起住了3年多的这12个人，竟然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另外一个人会三次不认他。我相信他们对自己的信心也开始会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另外一个我们常会面对的就是我们的自信心的问题，到底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吗？常常我们对我们小孩子对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渐渐成长，他们有些时候对他们自己也没有信心。我们这个所谓的自信心，我们人也常常去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发现说他们当中有人会不认耶稣，有人会出卖耶稣。我相信没有错，他们是充满了心中很多的忧愁，很多的惶恐。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虽然很长很长的一些经文，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短短的一章当中给了我们许多许多的应许。应许就是 promise， promise 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去支取，虽然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但是可以去支取。其实今天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有没有收过人家开给你的 check， 那个 check 就是一个 promise。 当然有些 check 是什么，是空头支票，但是基本上一个 check 就是我开给你们，我们是凭信心接受。因为那张纸呢其实不是真正的钱，那张纸不过是一张的纸， 那上面的银行也不知道真的有没有那个银行。如果我们开一些这些 Wachovia 或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银行还罢了，如果有人从外地来开了一张 check， 那个银行的名字从来没有听过，不知道是不是儿童银行还是那个 Monopoly 那个大富翁里面的银行，对不对？那张纸到底是不是可不可靠？这就是所谓的应许，人家开给你了，我们时候到了，我们是不是能够去把它 cash out？ 耶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许多的应许，他第一句话跟我们说，我们要相信父神，而且要相信耶稣。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起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一开始就跟我们提到说，信心是有对象的。我们常常在人跟人之间讲话，我们常会说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其实这句话有语病。为什么？我们说你要有信心，我们没有跟他说你要对什么有信心。我们要对什么有信心？要对神有信心。信心后面是要有受持的。我们要相信什么呢？我们要相信说我这个工作永远不会被 lay off。 以前相信 IBM 会照顾我们一辈子，这是几十年前他们一去 IBM 工作就想说这个公司会照顾你一辈子。我们今天知道 IBM 会不会照顾人一辈子？不会，我自己在 IBM 上班，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说相信一个人，我把我的一生托付给他，但是人真的是值得我们相信吗？我们看到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立志行善怎么样？由得我，行出来呢？由不得我。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连我们自己都不可信，是不是？我们跟别人的 promise 我们自己就忘记了，我们对小孩子的 promise 我们忘记了。到底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发现在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好像不太能够信。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个股票，比如说那时候在 Eron 一夜之间那些股票变成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今天在想说股票 401k 有多少，前几个礼拜还是前一个几个月，是不是大陆的那边股票稍微跌一下下，全世界的股票都怎么样，都跟着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明天会带来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相信什么事情。我们连我们的身体我们好好保养顾惜，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病，这些东西都没有人在我们手上。耶稣跟我们说你们要有信心，但是他更重要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要相信神，要相信耶稣。这世上很多事情都不能信的。我们很多人说啊，那个人说是基督徒，你看他还做出那样子的事情。没有错，我们今天基督徒并不是圣人，我们今天基督徒只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只不过比别人知道说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神的赦免，我们需要神的能力。其实基督徒也不是一个完全人，我们人不可信，我们这世上许多的事不可信。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那个时候，他要我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如果我们相信这世上的一切事物，我们会忧愁。我们有大房子我们会忧愁，我们会有火灾，我们会有地震啊，北卡这边不会有地震，但是你怎么知道呢？我们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我们有世上的这些财物，我们反而会忧愁。我们对人我们会忧愁，我们到底值不值得相信他？我们在想说我们小孩子，我们花了那么多功夫养育他们长大，以后他们会不会孝敬我们父母亲？我们会忧愁，我们一辈子不能跟这些小孩子在一起。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这世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会忧愁。但是耶稣跟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们要相信谁？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天父。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天父三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没有事情他做不到。我们要相信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的神。但是最重要第三个，我们要相信他的美意。很多的事情时候发生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他的美意在哪里。我在 PhD 结束拿到我的学位的时候，我那时候跟很多弟兄姐妹讲过，我找工作找了18个月。那时候我不懂说为什么要找工作找那么久，好像我比别人不行吗？那时候我 publish paper 也很多啊，我的能力难道不像别人吗？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18个月找不到工作。但是到了18个月后，我后来发现我在哪里找到工作，在这里找到工作。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留在这里，没有想到今天在这个地方已经20几年的时间。那时候我想去学校教书，我都在找教职的工作，花了100多张 resume。 那时候我在 NC State， 我想毕业了，那我就去找系主任，去找我的指导教授。我说我很想找教书的工作，能不能让我留在 NC State， 有没有这个机会当老师？那时候我们系上有一个缺，那时候系主任很委婉地告诉我说， 我们觉得您蛮不错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请别的老师从别的学校带一些新的研究进来。我们发现美国跟台湾不一样，台湾在哪一个学校毕业他们会找本校的人，对不对？美国不一样，美国他们希望从外面找人来才能够带新的东西进来。那那时候我心里就蛮难过的，我就继续找其他的工作，但是找不到，我就留在系上做 postdoc 然后再找工作。后来没有想到我们系上果然就找到一个老师来填那个空位，一听哎，这个人好像是中国人，就仔细打听，还不只是中国人，还是台湾来的、台湾来的，就来了以后见面打个招呼，没有想到星期天来教会，他也来教会、大家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酸葡萄的心理？我们都是人，我跟坦白跟弟兄姐妹讲，我心里会有酸葡萄的心理。你看我好想要那个位置，结果今天他们找来一个别的一个老师，竟然也是从台湾来的，还来我们的教会、还来参加四班呢，就是还指挥四班，他们夫妻都来参加四班。其实我们现在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那就是李元新老师。今天我跟他是私下是很好的朋友。那时候我心里头会不会有酸葡萄啊？会有酸葡萄的心，说为什么神你为他预备，为什么不为我预备？然后他来这个地方，我在那边找工作找了18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他在我们学校在系上得了很多的 award， 他非常非常的关心学生。那我自己呢，我那时候我为什么想要在学校教书，是因为我想要做学生工作，想要在学生当中能够有机会带他们查经。就后来没有想到神并没有让我在学校，让我在这个地方 Triangle IBM。 结果今天不只是在 NC State， 我还去 NC State 的学生团去，我有机会到 Duke 的学生团去，我一个月有机会到 ECU 的他们的那个查经班，然后到 Chapel Hill 的查经班。我发现我不是只有在一个学校，我现在可以在这边 Triangle 有好几个不同的学校学生当中服侍。因为发现神的美意是超过我们怎么样所求所想的。但是那时候不明了，那时候说18个月怎么找不到工作，但是后来才知道说我在 IBM 那个工作就是要到那个时候才 open 呢、如果早一点找到工作，我到哪里去了？我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发现神有他的时间，很多事情的发生有他的时机跟时间。有些时候神要我们学习等候，等候的功课不是很容易。我们小孩子不愿意等，所以才肚子一饿就哭，我们一难过就哭。但是我们渐渐长大成熟，我们渐渐知道要等，有些事情就是要等。但是在等的时候，什么是最难的？就是要有信心。是不是神已经不顾我了？或是为什么我比别人还是差，还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们常常对自己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疑问。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耶稣临去之前他跟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为什么不要忧愁？不是跟美国人有一种想法，就是说 Don't worry be happy， 有没有听过那首歌？他们就有一个黑人就很高兴每天说 Don't worry be happy， 其实那是鸵鸟主义，那是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我们为什么 don't worry， 是因为我们相信谁？相信我们有一个全能的天父，相信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虽然今天很多事情发生我们看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神可以相信，我们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相信。所以耶稣第一句话就要他们先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神，而且要信我。而且如果我们真是碰到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们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走到人生的尽头，耶稣还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说我去原是要为你们什么预备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对天国对天堂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有些人对天国天堂的想法就是啊，有白云飘飘，大家都穿白色衣服在那边，那看到神就是像圣诞老公公，就这个白胡须在那个地方。那到底天堂是什么？天堂是不是我们就是从此不用再工作，我们每天吃喝玩乐，或是有人说是心想事成极乐世界？到底什么是天国？我不知道天国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耶稣他一直来传的就是说天国近了，是不是神的国近了？我不知道天国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神是什么。所谓的天国，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所谓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属性充满的地方。那神有什么样的属性？他是爱，是不是？大家喜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充满了爱，没有仇恨？大家喜不喜欢在一个地方非常的 peaceful， 平安？我们内心有平安 peace， 我们外在有和平，人跟人之间，人跟万物之间都是 peaceful。 大家想不想有喜乐？不是快乐，不是快快的来快快的去，是我们心中的 joy。 我们人都很喜欢说中国人想要享受，但是英文的享受，真正享受这个字英文怎么说？ and 什么 joy， joy 这个字根是什么？是喜乐。真正的享受是在喜乐当中，不是靠这世上的一些豪宅，或是我们一些很丰富的物资，让我们觉得可以享受。我们在那些有钱人的当中，我们心中还在想，有没有人会来偷，有没有人会来抢，我会不会失去这些，那没有办法 enjoy。 我们在想我们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 enjoy。 真正的 in en joy 是从神那边来。我们能够在一个地方充满了爱，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更重要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所谓圣洁的神的，就是说在神的国里面会不会有罪，就不会有罪。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这世上的一些苦难，很多我们所碰到的事情，其实很多是人的罪来的，别人的罪或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很多的时候受苦都是因为人的罪。其实我们中国人常说，我想要永永远远活着，我们的皇帝都喜欢人家跟他说万岁万岁，怎么样，万万岁。但是如果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个人一直活一直活一直活，连孔子都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是不是？如果我们的人的罪性没有改变，你越老你只是越变更奸诈狡猾。我们越老，我们记着要长生，后面还要加一个字，不老。因为如果长生一直活下去，但是我们很痛苦，一插管子在那个地方但是死不掉，我觉得那是一种咒诅。我们罪的问题要先解决。我们今天会有生病，会有这些事情，自从罪进入伊甸园之后，我们知道人的寿命是越来越短。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相信的不是进化论，我们是退化论。因为在伊甸园里面，神创造人的时候，人可以活得很长久，但是因为罪，我们人怎么样，越来越退化。我们会碰到这些疾病。今天我们说 cancer 很可怕，即使我们今天发明一种药出来可以抑制 cancer， 已经有其他的病菌会出来。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我们人会死并不是因为这些疾病的缘故，我们人会死是因为什么？我们人有罪。所以我们讲到说，耶稣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是充满了爱，充满了平安，充满了邪恶，没有罪的一个地方。大家想不想去那样的地方？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什么预备地方。他要我们的眼目不单单只是看到这世上，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在那个地方。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大家弟兄姐妹出去度假去玩的时候，去住到一个 motel， 去住进去就说这个窗帘颜色我不是很喜欢，然后就出去买一个窗帘回来把它换掉，会不会？或是这个床单这个颜色不太好看，我就出去买一个床单回来把它换掉。这个家具这个没有品味， 我去买一些家具回来换。大家会不会这么做？为什么不会？因为明后天我们就怎么样，就走了。这只是一个什么暂时的地方。今天我们在人生，有些人70岁80岁比较强壮的，我们知道我的同学有的30岁40岁就走了。这人生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暂时的。但是耶稣跟我们说，我去原是为你们什么预备地方。你猜耶稣会为我们预备什么样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摆在我们的永恒，不是这世上。耶稣他给我们一个盼望，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他不只是说啊，你们将来会有一个地方去哦，这个地方耶稣他说我要去为你们什么预备。哇，我常在想耶稣他的心肠，他的体贴的心。大家有没有机会说有朋友要来访问？我下礼拜我们就有朋友要来我们家访问。玉芬这几天就开始在整理我们的家，然后把那个客房弄好，把最舒服的被拿出来弄一弄，我们在为他们预备什么地方。耶稣他不是说哎，我们以后在天上你们有地方可以来，可以来投靠，不是。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什么预备地方。按照我们每一个人喜爱的，我们所喜欢的，耶稣在那个地方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说我今天可能会离开，但是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咽下我们人生的最后一口气。我们对死亡，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再有恐惧。我们不是在面对永恒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除去。我们有一个很美的盼望，就是当我们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不只是说我们走了就走了，不是我们单单就走了。这边有一句话，他说耶稣说我必来什么接你们。耶稣会来接我们。当我们走完这人生的道路，耶稣会一个一个接我们到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去。暂时 在这世上我们看到有病痛，有死亡，有苦难，但是让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盼望，因为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说我在那里叫你们也怎么样在那里。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的这些属性充满那个地方，神在那个地方掌权，我们也在那个地方，这是神给我们的盼望。那他还跟我们说，有一个门徒就说，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要怎么去呢？那个人是多马，我们叫 Doubting Thomas、啊、因为我们知道有那么很好的地方，你为我们预备地方，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呢？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可以通到那条路去呢？耶稣这个地方又跟我们讲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很多世上的人想法是条条道路可以通罗马，为什么只有基督教才可以得救呢？为什么佛教或是儒教或是回教或是其他宗教不行呢？我们现在世界越来越讲彼此的包容，在这个彼此包容的世界当中，有些时候基督教反而会被别人说你们的眼目很狭窄，你们不太接纳别人。但问题是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父亲呢、啊、你不能说我怕认错父亲了，所以我们就到路上去叫每一个人爸爸。大家有几个父亲啊？生生的父亲只有一个，当然你要干爹，你要认多少个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说我怕认错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当我爸爸，所以我怕认错了，我把耶稣也拿来拜一拜，释迦牟尼也拿来拜一拜，每一个人都拿来拜一拜，我怕拜错了。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啊？没有，因为真正的真理一加一就等于二，你不能一加一等于三，你不能说这么的混乱。所以这并不是说基督教心中狭隘，因为真理就只有一个，没有办法，只有靠谁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主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为什么一定要靠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人常常有一种想法，我们说只要放下屠刀，我们怎么样立地成佛，其实这是不存在的。我常常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说，美国这些色情犯罪，那些欺负这些十几岁的小女生，甚至把他们杀害，有没有在报纸上看过这些新闻？如果这样的人来到法官面前，他跟法官说，法官，我知道我错了，我放下屠刀，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法官说很好很好，你可以走了。大家觉得那个法官公平吗？这些受害者的家人，不要说受害者的家人，连我们在旁边的人都会觉得说，这样的事情公不公平？不公平。因为我们今天不能说没有罪就没有罪，我们悔改了就没有罪。悔改很重要，但是悔改后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有人犯了罪就有人要受罚，如果有人犯罪没有人受罚的话，这是不公平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的是，我们犯了罪，我们本来是应该受罚的，但是谁为我们受罚？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面对我们的神。没有一个宗教提到这件事情，所有的宗教都讲到要劝人为善，但是单单劝人为善不够的，我们的罪怎么办呢？很多人以为基督教是白白的，其实我一直在提醒弟兄姐妹，并不是白白，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没有错。我们人不需要凭我们的努力去积阴德行善事才能够得救，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但是这个相信，耶稣可是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些经文，看耶稣付上了多少代价。他为我们世人把所有的罪都担负在他身上，他最后他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跟父神那时候灵里面是隔绝了，因为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我们接下来几个礼拜会看这些故事，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耶稣才可以讲这么样的一句话，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因为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讲到我们怎么可以到神那里去。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很喜欢看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有一年我很喜欢的一个女明星她过世了，那是奥黛丽赫本，她演过什么罗马假期。大家知道奥黛丽赫本她不只演戏演得好，人长得漂亮，其实她 年纪后来大退休，她做很多的国际慈善的这些儿童的事情，她一直到很多非洲地方去，所以她死了很多人在纪念她。那天就有人要给她拍一个特别奖，那个人叫做伊丽莎白泰勒，她年轻的时候真是漂亮，她年老以后真是丑。她可能有一点像耶稣所讲的，她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怕有六个还七个先生，是不是结婚了好几次，是不是八次还是什么，是不是 他上去颁奖，他就讲说：“哎呀，奥黛丽·赫本 ，You're really an angel， 你真是一个天使。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在天堂，我们以后嘛，我们也会到天堂去找你。”我心中在想说：“你怎么知道你会去呢？”美国人他们有一个想法，就是人死了就到哪里去，到天堂去。但是真的人死了就可以到天堂去吗？嗯，我们人的罪没有办法让我们可以面对神，没有办法。很多人说，如果有神显现给我看看呢、啊？但是真的，如果今天神在我们面前的话，每一个人就是扑倒在地，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罪。圣经上每一个以赛亚也好，彼得也好，每一个碰到神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就说：“我是一个罪人。”我们为什么对死那么的可怕？我们对死可怕是说，如果没有神，我们的死就是真的是一个结束。如果真的有神存在，死也是很可怕，因为我们要去面对这位神。但是我们基督徒有耶稣为我们付上的赎价，所以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我就是真理，只有我是真的，我就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那时候多马在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呢？”事实上，这世上有很多人在追求的，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怎么样才能够到神那里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这条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有一个人说：“但是那能不能把父神显给我们看呢？”腓力说：“怎么样让我们可以看到父神？”但是耶稣也这样跟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我们知道有神，单单知道有神不够的。这世上有很多人，他们可能想说，冥冥当中有一个神。知道神跟认识神不一样。我们单单知道有神，但是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可能会去做很可怕的事情。911已经发生那么多年了，最近有一部电影出来 ，DVD 也有，叫做 United 93。他就把那天所发生的事情用电影的方式再把它重演一次。我跟玉芬前几个礼拜看的那个 DVD， 那个电影一开始是在做什么？那几个回教徒在 motel 里面铺着一个毯子，在那边做什么？在敬拜他们的神。他们知道有神，他们敬拜他们的神，但是很可惜，他们不认识这个神真正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他以为这个神要他们做的是什么？去劫持这个飞机，然后去撞那个大楼，去杀死这几千个人。如果我们只知道有神，不去认识我们的神，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灾祸。记得保罗他在信主之前，他本来叫扫罗，他在做什么？他为神大发热心，捉拿基督徒，杀害基督徒，是不是？他是不是知道有神？他是不是爱神？但是他那时候不认识神。记得当耶稣跟他显现的时候，保罗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主啊，你是谁？他不认识他。所以今天我们不断的借着主日学，借着查经，我们希望我们去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不单单只知道有神，我们盼望能够认识他。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我们看到美国有一些年轻人喜欢带一个东西，就是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我是耶稣，我怎么做？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要认识耶稣才可以讲这句话。常常很多人说，我今天在公司碰到一件事情，我们在想说，如果我是耶稣，我会怎么做？但是我们如果不认识耶稣呢？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做。我们需要先认识耶稣。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若认识他，也就认识我们的天上的父。从今以后，我们不只认识我们的父神，我们可以看见他。今天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的父神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圣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耶稣，耶稣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父神是这样子。让我们能够先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的天父。而且耶稣给他们一个应许，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请问耶稣在这世上活了多久？我今年47岁半，我已经比耶稣多活了14年。耶稣在33年半当中，他有没有离开犹大那个地方，加利利以色列那地方？没有。我们知道后来保罗传福音，还甚至传到哪里去？到罗马去，意大利去。彼得也是一样，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这个多马 Doubting Thomas，他那时候连耶稣复活之后他都还不相信，我们几个礼拜之后也会看那个故事。他最后传福音传到哪里去？ 传到印度去。今天我有一些印度同事，哎，一问说什么是基督徒，说你们也是基督徒，我都以为印度他们都只是相信印度教的，他们当中有基督徒，什么时候传过去的？ Thomas 多马那个时候就传到那个印度那个地方去了。耶稣只不过很短的时间传道三年半，只不过带领了12个使徒，其中一个出卖他，一个不认他，其他通通跑掉。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们相信他的人可能会比他做更大的事情。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让我们在他的工作上有份，不只是他一个人做，他让我们大家一起可以跟他做，而且做得比他更大的事。其实我们在这边并不是比说谁可以做更大的事，其实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做的就是学习忠心良善，在神交给我们的事情上能够做得忠心良善，其实这是神所看重的。但是耶稣也提醒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神有些时候要我们成就其他更大的事情。他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应许，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好，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应许。我们看一句话一句话都是很重要的应许。这句话很多人如果误解错的话，以为这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四个字，有求必应。大家去庙里面烧香拜拜，我们最希望就是什么？有求必应。如果我们求了没有成就怎么办？换一家拜，是不是？然后再去别的地方拜，这个不灵，我们去找一家灵的。我们中国人想的就是有求必应。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有求必应，但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第一句话是什么？奉我的名。那很简单呢，我们基督徒祷告完，我们最后都讲一句话，什么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这样就一定神就一定听我们祷告，是这样子吗？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刚刚讲到说 Promise 是一张支票，支票上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些东西我们要填，那张支票才有效。美国人他们不重视时间，我们在台湾的话那个年月日很重要。譬如说我今天是4月15号，我填一张7月15号的支票，这张支票明天可不可以拿去对啊？不可以。美国好像是可以哈，美国他们可以还是不可以我不知道哈。不过好像基本上美国不是那么的在意。我们在台湾以前常常听到说跑3点半，那就是说你支票是写哪一天的，那一天就可以被兑出去了。所以支票上有一个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第一个是时间。有些时候神给我们应许，但是是不是应许今天马上？有些时候是明天，有些时候是3个月后。神有神的时间，我们刚刚有跟弟兄姐妹分享。另外还有一个内容，金额，对不对？每一张支票都不一样的。我今天不能看看圣经说，然后就把那句话念出来说，神应许我将来的后裔要像天边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怎么我跟玉芬我们都还没有半个小孩、大家知道那个应许是给谁的？那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内容是给谁的？是给亚伯拉罕的。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应许，但是那个应许是因人而异。有些应许没有错，就像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些是给所有人的，但是有些应许是给一些特别的人的，我们不能够去把它拿来。所以支票上面有时间，有 title， 然后对象，对不对？对象是谁？内容是什么？但是每一张支票最最重要的是什么？签名。如果这个支票没有签名呢？无效。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签名就是什么？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但是很多人哈，从小的时候说，哎，我们那个成绩单回来都要爸爸妈妈签名哈，那小孩子从小就学爸爸妈妈的那个 signature， 那成绩考好就让爸妈签，这成绩考不好呢，啊，自己就帮他签了，这样有没有效？真的这张支票像是无效，看起来像，事实上是无效。我们求的时候，所谓奉主耶稣的名求，意思是什么？我们是按神的心意来求。按神心来求，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求。我们在求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去体会说神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能够按神的心意来求，所以那才说是奉主的名求。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有求必应，只要我们祷告什么神必听，没有。我们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方式，神有他的旨意，我们需要按照他的旨意来求，神必垂听。而且后面给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神听我们的祷告目的是什么？最后一句话说什么？叫什么？天父什么？得荣耀。有些时候我们连基督徒哈，我们都会有属灵的骄傲。我们祷告了，神垂听。我跟大家弟兄姐妹讲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会比较能够认同哈。我在做学生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 每一学期都没有奖学金。我们每一学期都要跟弟兄姐妹说，请你们帮我带导，因为没有奖学金，我不知道下学期怎么样子过活，好可怜啊。但是我们学员团契当中就有人哈，他们一祷告，哇，他们奖学金是一拿就拿四年啊，而且很多很多，他们好像一祷告，好像神就很听他们的祷告哈，很便宜就买到车子，很快就找到工作。我在那边找了18个月还找不到工作，对不对哈？那他们当然就很得意啦。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求神，神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荣耀当作是谁的？就是自己的。其实神听我们的祷告，荣耀应该归给谁？归给我们的神。神有他不同的旨意，神有些时候恩待我们，但是我们要感谢神。我举一个例子，是我自己的错误的示范。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像今天早上我带在那边领诗，那时候有一次大学特别聚会，我领诗好像领得还不错了哈，因为我结束了以后，很多弟兄姐妹就跟我讲说，哎，忠信你今天领诗领得很好哈。那时候我就回答一句话，那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有好好祷告。大家听得出这句话里面有骄傲吗？我为什么今天领诗领得很好？因为我昨天晚上有祷告。这一句话多多少少已经显现出我心里头的骄傲。我会领得好是因为我有什么？我有祷告。好像表面上是好像要荣耀神，但事实上是呢，还在荣耀自己。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垂听，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那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祷告门垂听，并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是。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神恩待我们，我们盼望把一切的荣耀怎么样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在这边看到，不只是耶稣他在这个地方跟那些门徒短暂的一段时间，他虽然要离开，但是他离开他应许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圣灵的保惠师会永远与我们同在。请问今天耶稣在不在这里？耶稣 physically 他的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已经不在这个地方。请问耶稣在这世上那33年半的时候，要跟耶稣在一起难不难？蛮难的，因为你要先知道耶稣在哪里，你要去跟从他，你要跟随他。你今天可能在伯大尼，明天可能到耶路撒冷去了。因为所有人要跟耶稣在一起，有没有记得有几个人去耶稣在一个房子讲道，他们要带一个摊子去，他们还把人家的屋顶掀了，有没有？要把耶稣垂到那个面前。那时候要到耶稣面前很难的，因为耶稣一个肉身，他在这世界上同一个时候他只能在一个地方。但是今天我们在哪里都可以祷告，我们都可以跟他祷告。今天谁都跟我们同在，圣灵都跟我们同在。耶稣他离开了，但是他应许我们一个保惠师，我们的天父给我们一个圣灵，他与我们永远同在。14章26节他更讲到说，我们一起来念26节，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大家有没有在有些时候碰到一些困难，忽然有一段经文在我们心里面出来，那是谁指教我们？那是圣灵指教我们。以前我们可能读过一个经文，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忽然领悟过来。就像以前我常听人家背一段经文，在罗马书里面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致羞耻。我这个好像说一直好几个词在那个地方，我一点意思都不知道。但是就像我刚刚跟弟兄姐妹分享了，那时候每一学期都没有奖学金，患难，患难生什么？忍耐，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哇，这学期又没有奖学金，好吧。那个老练其实它的英文叫做 character， 就说患难会让我们开始学习忍耐。小时候我们不会忍，肚子饿我们就哭，但是很多的经历会让我们开始有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就说我们这个忍耐变成我们 character 的一部分，以前是要跟自己说要忍耐，要忍耐，要忍耐才能够忍耐，现在变成是 character 的一部分。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致什么羞耻。哦，后来我了解了，那时候好羞耻，每个礼拜都要跟弟兄姐妹说帮我祷告，好可怜啊。为什么别人都有奖学金，别人都很好，我好像很 miserable。 那时候到后来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叫我们别人帮我们祷告，为什么碰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盼望就不致什么羞耻。哎，忽然有一天领悟过来，以前很早就会背的，但是从来不知道意思。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指教我们，耶稣他应许我们有一个保惠师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指教我们，而且让我们想起 耶稣所说的许多的话，圣经当中许多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有些时候在困苦当中，哎，有一个经文就出来，那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这是耶稣他应许给我们的。而且他走了并不是永远走了，他还要再来。我们想念这一两节经文，来，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耶稣不是只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今天耶稣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在这故事就结束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个地方。重要的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重要的是第三日怎么样，他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不能够胜过死亡，我们今天对死亡还是恐惧，但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日还要再复活。我今天早上在带诗班，我们还没有进去之前，我跟诗班的弟兄姐妹我们分享我最近的一种感想。我常常开车经过的时候，会经过美国，他们有很多的墓地在路旁边，有没有？我上个礼拜看到那个经文说，那个洞穴是空的，那个坟墓是什么？空的。今天早上有没有唱到那首诗歌？因他活着，那个洞穴是空着。我忽然想到说，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很多这世上的坟墓也都是要空着的。今天有埋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亲人在那个地方，当耶稣有一天再来怎么样，不只是耶路撒冷那个坟墓是空着，我们到处各个地方基督徒的坟墓都会变空了，因为耶稣他还要再来。他不是走了，他不是死了就结束了，他复活，他升天，而且他还说他还要再来。世人不再看见我，但是我们还可以看见他，而且在他来之间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平安，这个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什么叫世人所赐的平安？我们买了一个大房子，住起来有一点可怕，我们去装 security 安全系统，那是世人的平安。但是 security system 真的有用吗？还要再想想看，还会忧虑。我们世人的平安是什么？以前在台湾看过很有趣的广告，他们是在卖保险的，他们常就是拿下雨的时候，刚刚下大雨，然后有人就拿一只小小的雨伞，上面写50万，有人拿一个很大的雨伞写500万，有没有？那很大的雨伞那个可以才能够 cover 那个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今天常常在想说，啊，我如果过去的话，我的家人要怎么样，我们可能就去保险。我们世人有很多的方式去寻找平安，但是这些平安可能都不完全，我们还是会忧虑。耶稣他怎么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人虽然走了，耶稣虽然会离去，但是他把平安留给我们。他说他留给我们的平安跟世人所赐的不一样，他叫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刚刚在短短的14章当中，我们刚刚举了几段经文，当然不用去数，10段经文，这10段经文都是很重要很美的一应许，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有些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就像这些门徒一样，会碰到这种生离死别，会碰到一些苦难，会碰到一些我们不明了的事情。我们回来看约翰福音14章，我们好好的抓住耶稣他临走之前给这些门徒宝贵的应许，我们今天也能够紧紧的抓住。耶稣不只给他们这些应许呢，他也跟他们讲了一个比喻。我想今天时间蛮有限的，我们不回去看那个经文，请大家回去看约翰福音第15章。他讲到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我们呢，都是枝子，我们都是枝子。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已经看过约翰福音第15章，但是这边他用一个比喻，他讲到说，耶稣他是一个真葡萄树。他为什么要特别说真葡萄树呢？我常常到弟兄姐妹家里面去的时候说，啊，这个 print 好漂亮啊，一看原来是塑胶的那是假葡萄树，那不用浇花的哈。什么是真葡萄树？是真的。其实它真的有另外一个意义，因为在旧约当中，他们曾经说以色列是葡萄树。神对以色列国的心意本来是要把神的这个福音借着以色列人民传给世上所有的人，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骄傲，他们觉得我们是神的选民。这跟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有一点一样，我们中国人很多事情都是祖传秘方，对不起，我们不跟别人讲的，这是我们自己拥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把这个信仰就留给他们自己，所以耶稣才说，我是真葡萄树。 他来这个福音不只是给以色列人，更是给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我们这些枝子就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因为他盼望我们今天连接在主耶稣上，这个真葡萄树上，我们能够结果子。我们不是只是啊，我们能够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一生喜乐的度日。其实更重要的是，耶稣盼望我们在这世上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这些果子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圣灵的果子，记不记得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讲的？我们一起来念，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有机会，我们用一学期主日学来谈这每一个果子。我们其实我几年前我曾经教过这个课程，每一个礼拜在思想，这都是圣灵的果子。今天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的老我，我们是不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得到新的生命？当我们连接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我们有仁爱，我们有喜乐，有和平。那次我在带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问弟兄姐妹一句话，我说，你们猜谁最希望我被圣灵充满？对，许玉芬最希望我被圣灵充满。很多人想要被圣灵充满，有去灵恩派，他们的感觉就是说，啊，我被圣灵充满，我自己好舒服哦。其实那还是自私。圣灵充满不是我们自己说，你看我被圣灵充满，你没有。有些时候圣灵充满变成一种骄傲，有些圣灵充满变成是自己的一种啊，你看圣灵充满，我们唱诗歌多舒服啊。其实真正的圣灵充满是谁？谁有福气？我们周围的人有福气。徐玉芬最喜欢我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如果我每天都是能够仁爱、喜乐、和平，对不对？信实、温柔、节制，是不是？哇，那是很幸福啊。其实不只是他，我们都希望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能够蒙福，因着我们能够蒙福。当然我们的老我常常会让我们发脾气什么，但是我们盼望连接在主耶稣身上。他的秘诀，他在这个地方他说，如果这个枝子离了果树，可不可以结果子？不能。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呢？由不得我。我们离开了这个枝子，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结果子。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并不是说我要结果子，我要结果子，我要结果子，我要忍耐，我要忍耐，我要忍耐。秘诀是连接在什么？主耶稣身上。让我们连接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就可以结圣灵的果子。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福音的果子。有保罗有一次他说，我真希望能够到罗马去，在你们当中多得一些果子，那就是福音的果子。后来保罗果然去了，不是按照他想象的方式自由的去，他是以囚犯的身份去的。神有他的美意，不同的方式，但是终究他还是去到他们当中去有福音的果子。但不只是福音的果子，我们看到还有善行的果子。哥罗西书说，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冠冕所结的果子就是一些良善、公义、诚实。主耶稣基督他走了，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只是在这边等待。说有一本书叫做等待果陀，我不知道果陀是什么，后来知道原来就是 God， 就是 waiting for God。 很多人想到说啊，耶稣要在这个地方来，大家就聚集在那个地方等着耶稣来。在台湾也有一个地方，有些这个是异端，他们想说耶稣要在台湾的某一个地方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穿白衣服，盖几个盆子，就在那边开始等着耶稣来。不是，耶稣要我们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工作上，不断的做什么？结果子，结圣灵的果子，结福音的果子，结善行的果子。但是他给我们一些秘诀。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觉得我们很软弱，他给我们一些秘诀。我们不是靠自己结果子，乃是因主生命连结才能够自然结出果子来。我们一起来念十五章第五节，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离开他，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也看到这段经文有一个很有趣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以前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前面我可以了解，因为不结果子的就怎么样，剪掉，对不对？那结果子的呢，也是要修剪，也是要挨刀子。并不是说结果子我们就不放任它。我们在家里很多人弟兄姐妹很会弄园艺，我们知道东西树要长得好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修。其实我是一个乡院的人，我们家的前院有一个 Japanese maple， 前几年长得都非常不好。玉芬每一年都跟我讲说，你趁 那个春天的时候，你去把它修一修，我就不要，我就不要，我就我忍不忍心去剪哈。到今年被他讲的，好吧，就去修，就把它修一修。就今年春天一来，那个叶子长出来，好漂亮啊！知道以后都要每一年都要怎么样，
修，
都要修剪。其实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会结果子，但是结得不完全。我们常以为说啊，我们做对了，神就会奖赏我们，没有错。但是有些时候，神还是会怎么样？修剪我们，但是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受苦，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怎么样？结果是更多，结果是更多。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秘诀，一个秘诀是与主连结，但是不要忘记，神也不断的在修剪我们，盼望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的老我，我们盼望在神里面能够结果是更多。我们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跟刚刚祷告一样，结果子的目的并不是你看我多行，你看我带多少人信主，你看我被圣灵充满，不是。结果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耀神。啊，你们的光当照在人面前，把这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荣耀我们的神。耶稣也用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说，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结果子的秘诀，他也提到我们跟神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跟神有一个爱的关系，但在这边讲到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他讲到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什么？为朋友。这是一个爱的关系，神不是把我们当作仆人，他是称为我们朋友。而且他不只是要我们享受这样的爱，他要以我们这样的爱能够来彼此相爱。在这个紧接着这一段真葡萄树的比喻，他讲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我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他不只是我们单单享受神给我们的爱，他要我们用神的爱能够彼此相爱，这是来预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也给我们相爱的秘诀，当我们真正能体会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才能够回应神的爱去爱人。我们常常今天爱人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方式，我们爱我们的小孩，我们用我们爱的方式去爱他们，但是我们的爱其实都不完全。大家知道最完全的爱，常常很多弟兄姐妹知道，就在哥林多前书的什么13章，他说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大家记得那段，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什么？不义，是不是？只喜欢真理。大家记得那边讲到完全的爱，我们真的只有在认识神、体会过神的爱的人，我们才能够爱人。不然那只是这世上人狭窄自私的爱，很多人爱只是要让自己高兴，不是。真正的爱是什么？我们唯有体会过神的爱的人才能够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正大。耶稣他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盼望能够去体会他的爱。而且当我们按神的命令去爱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领受神更多的爱，更多的喜乐。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在团契里面有一个学妹来找我，她说，中信，我最近好累， 我最近去参加小组，我最近照顾人，怎样？我就觉得，我说我把我的爱都给光了，那没有人给我爱。哎，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我自己都会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会觉得做得很累，我们好像爱都给光了。那我就那个有几个弟兄姐妹在那地方，所以我从口袋就掏出500块钱来，一人花100块。然后我给你100块，我没有了怎么办？人家要给我，我再给你，传来传去，我们常常一下子就没有了。我说那最聪明的方式怎么样？我们再去多提1000块出来吗？那我们平常去哪里提？从提款机提，但是在信仰里面呢，我们当没有爱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从神那边去提嘛。我们不只是寻找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爱，更重要的一个秘诀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有一个应许，我们越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神会更用更够用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不要怕说啊，花出去我们就没有了，不是。当我们越是去爱我们周围的人，神的应许是他会给我们更大的爱，更大的喜乐在里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两节经文，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可以藏在他的爱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种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好，所以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但是用几节经文讲到爱之后，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几节耶稣提到8个恨。 这个恨不是我们，而是世界会恨我们，世人会恨我们。耶稣提到说，世人恨恶他，逼迫他，要杀害他。同样的，我们也会碰到这些逼迫，世人的恨。相对于神的爱，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可能也会碰到同样的恨恶跟逼迫。我们知道在这世上要 do the right thing 不容易。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在一个医院里面，在一个教学医院里面，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医生，实习医生，可能上面的主治医生要我们用一种药，就那一种药是一种实验性的药，可能这个病人不是很适合，有些时候他还是要我们用这个，因为那个临床上要讲说要用在多少人的身上你才能够通过，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良知，我们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不对，但是我们不做的话，我们的老板可能就不高兴。我在 NC State 的时候，我的老板要我弄假 data， 不是我真正的指导教授，我的指导教授是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去 sabbatical 的时候，另外一个老板他要我做假的 data， 我们可不可以做？其实我知道我只要做了他就很开心，而且他会很宠我，但是 no， 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不可以这么做。我们常常要 do the right thing 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会不会很开心呢？不会，他们甚至会恨我们，会逼迫我们。所以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事情。我在当兵的时候，那是最难过的时候，那时候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他们都戏称我是圣人，因为他们常常放假的时候要去某些地方，我绝对不会跟他们去，他们常常在那边打牌抽烟干什么喝酒，我都不跟他们做，跟他们融为一交成为好朋友真的是很难，他们都把你隔离起来。我们在这世上真的在美国还算好，我们如果到其他的国家，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逼迫，这是耶稣遇见的，我们也会遇见的。所以彼得曾经这么说过，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怎么样？不要以为奇怪，是不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我们是跟基督怎么样一同受苦，一同受苦。耶稣他刚来的时候在登山宝训他就讲到说，为什么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我们会为义受逼迫，我们不要一厢情愿想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大家都很欢迎我们。在美国好像是这样，因为美国基督徒比较占大多数，大家会认同我们，但不永远都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有机会回台湾回国内的话，我们道德标准是不是还能够维持，那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是我听来的一个故事，他说回到台湾或是大陆常常有很多的假钞，然后他一回去好像人家就马上找他一个，后来他发现那是假钞，那怎么办？他没有关系啊，坐计程车的时候再把它花掉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我们被人家骗了，我们可不可以再拿同样的假钞去骗人？我们凭良心说实在是不行，但是我们在某一种社会当中，你看回去连开车习惯都不一样了我们真的知道是很难，在某些时候很难，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有些时候我们会为义受逼迫，这是耶稣提醒我们的地方。我们进到第十六章，第十六章耶稣在这个地方提到，我们在等候当中有一些盼望。我们人最不愿意面对就是跟我们亲爱的人生离死别，但是耶稣提到说，我去原是为你们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如果没有离去，没有他为我们的罪受死，没有胜过死亡，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没有这个信仰。所以他说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的，而且呢，因着耶稣的离去，更重要的是神今天赐下圣灵保惠师给我们。那在这边短短的几段经文当中讲到保惠师有什么样的工作，他第一个是知罪。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大家可能都有一些感触，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觉知的时候，我们眼泪一直流下来，那真的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说话。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听过福音很久，直到有一天在某一种场合，很不特别的场合，但是当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我们会为义为罪为审判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会让我们知罪，圣灵会让我们重生更新。约翰福音三章五到七节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圣灵可以让我们重生，让我们更新，而且他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安慰者。这是刚刚约翰福音十四章提到的，他会给我们一个圣灵的保惠师，而且他会指教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 他这边讲到说，只等正灵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虽然耶稣离去，门徒们会经历痛苦，但耶稣要我们有这样的盼望，这离别痛苦不是长久的。等不多时你们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英文叫做 in a little while， in a little while， 再等不多时。我们虽然跟耶稣离开分离，但是还有盼望我们可以再见面，而且这忧愁将变为喜乐，变为喜乐之后就没有人可以夺去。我们接下来几个礼拜就会看到这些门徒们跑光了，约翰也好，彼得也好，他看到耶稣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心中非常非常的忧愁，但是等到复活的清晨，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心中是何等的喜乐。我们在接下来几个礼拜，我们也盼望能够同样的经历过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他看到前面的喜乐，他可以忍受在这个时候所受的苦难。所以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就像刚刚讲的，还是可以奉耶稣的名向父来求，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讲到说，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耶稣说他已经怎么样胜了这世界。好，我们最后进到第十七章，整个十七章都是耶稣的祷告词。耶稣他临走，他为自己祷告，他为门徒祷告。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他最后在为谁祷告？为你我来祷告。他在那个地方不只是为当时的门徒，更是为所有信他的人，包括你我来代祷。耶稣代祷乃是出于爱心，我们今天也盼望能够像耶稣一样学习来替别人代祷。你看到耶稣到最后要临走的时候，他并不只是看到他自己，他看到他的门徒，看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说他的时候到了，他一生盼望都是能够为荣耀神而做。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人生观，我们盼望能够学习耶稣有一个荣耀神的人生观，而且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寿命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不一样，我们是不是都能够知道神他今天所托付给我们的。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怎么样跑尽了，那是他保罗当跑的路，不是我们当跑的路。每一个人神给我们不同的托付，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然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成全神的旨意。耶稣他并没有到罗马去，耶稣没有离开加利利跟犹大这个地方，耶稣只是活33岁半，他的年纪很有限，他去过的地方很有限，但是他清楚知道神要他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也不要好高骛远跟别人来比较，神要我们每个人做的都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像耶稣一样，我们就是为了荣耀神，我们清楚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来成全神要我们做的。接着他为门徒祷告，他盼望他们能够保守他们合为一，他盼望他们能够不断的有神里面的喜乐，能够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而且能够用真理，就是神的话，我们不断的盼望能够认识神的话，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成圣，过一个成圣义人的一个生活。最后他也为所有你我来祷告，你看这个主题又回来了，他祷告盼望我们可以怎么样合一。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功课，所以耶稣才要在那个时候祷告。神真的是盼望我们合一，在主里面合一啊，让我们在主里面合为一，有主的同在。今天耶稣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主的同在，而且可以看到神的荣耀，而且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更有主他自己在我们里面。这是他今天为我们所有人所祷告的啊。今天耶稣是不是还在为我们代求？是的，在经文当中，希伯来书也好，罗马书也好，他讲到说今天他在天父的右边在做什么？还在为你我代求，就像他离去的时候为门徒代求，他今天还在为我们代求。所以今天我们盼望在逆境当中记得耶稣在这边给我们这些应许，我们好好的信靠他。今天要背的经文好多，大家看14章、15章、16章、17章，好多很宝贵的经文，我们回去慢慢的思想，我们在碰到逆境的时候盼望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而且我们看像耶稣一样为其他人代求，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能够为别人来代求。今天最后结束，我们至少背一段经文好不好？这是刚刚我很快的跳过去，但是我知道最后我们要一起来背这段经文。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在他临走一个晚上，最后晚餐之后，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跟他们讲，记不记得刚刚十四章念完以后，他讲说走了，我们该走了。但是说该走了，他又讲了两三章。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话想要跟这些门徒们说，这些是告诉我们，是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没有错，在这世上有苦难，记得在苦难的时候，耶稣他跟我们一同经历苦难，他跟我们一起流泪，但是更不要忘记他胜过这世界，我们可以放心，我们不用忧愁。我们最后再来一次，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在最后临走之前用这么长的时间跟门徒们讲了这些许多的宝贵的话语。主，今天不只是成为他们的帮助，今天更成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帮助。你不只为他们祷告，你在那个时候就为我们每一个人来祷告。主，我们真是谢谢你。是的，我们人生路途当中常常有许多事情我们不明了，许多的事情我们常会忧愁会害怕。主，但是你给我们这样够用的信心，我们知道有父神可以相信，有主耶稣你可以相信，让我们常常定睛仰望在你身上，相信你的大能，相信你的美意，相信你的时间。主，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你是胜过这世上一切的主宰。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相信你，我们也相信有一天我们必与你再相见。主，让我们还没有在见主之前，在这世上能够不断的结果子，能够不断的荣耀主你自己。主，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样的信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